刚才我们所读的耶利米书33章，第一到第三节，特别在第三节告诉我们，神对耶利米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。神不仅应允耶利米的求告，答应他的呼求，而且呢，神做的超过他所求所想的，还要将他所不知道、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他，又大又难的事要来指示他。我们知道耶利米是神忠心的仆人，他与神同行，与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所以他求告神，神应允他，神给他的是超过他所要求的，神还要把他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他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奥秘，如果神不启示他的自己，没有人能够认识神。但是神很乐意把他的儿子来启示给我们，借着他儿子我们可以认识神。所以保罗说，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了。但是，神启示有神的条件。所以根据诗篇25篇14节那边特别告诉我们，神与敬畏他的人亲近，他要把自己的约，就是自己的秘密，指示他们，与他们分享。所以你看见，一方面神非常乐意的把他自己来启示我们，但事实上呢，他有很多的秘密，他只跟那些敬畏他的人来分享。所以今天耶利米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与神同行，他投靠神，他敬畏神，他是神的朋友。所以当他在那里求告的时候，神应允他，还要把那个神的秘密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他。在原文这个又难的事，就是又隐藏的事。换句话说，神把那个又大又隐秘的事情呢，单单向耶利米来启示。我们晓得不止耶利米，神的仆人，神都是这样对他。我们晓得在但以理书第9章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。我们知道但以理在第9章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祷告。他这个祷告呢，是根据于他从耶利米书上所读的话，他产生了一个祷告。因为当他那时候在马代波斯整个帝国里面做了个总理的时候，可以说他日理万机，非常的忙碌。可就在这么忙碌的时候呢，他仍然读神的话。这时候他读到耶利米书的话了，他读到呢，神应允耶利米70年之后呢，要把被掳的人带回来。那个时候呢，已经68年了，还有2年。那如果我们读到这样的书信，我们就在那边等就好了。但他没有等，他知道神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祷告，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。他并不是在那里空等。既然神已经应允了，我们就等就好。没有，他知道神让他晓得这件事情呢，是要他为神的旨意祷告。所以接着他就是呢，就祈祷认罪。你看，他没有犯罪，是他的祖先犯罪，但是他没有责备那些人，他反而站在他们的地位上来祷告，盼望神呢，时候到了，70年满的时候呢，神能够应允神所答应的。结果神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，神把更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他，神给他什么呢？70个期。所以你看见他的祷告是为了70年满的时候的神能够应允，但神给他了超过他所求所想的，给了他70个期。所以在但以理书第9章24节，神怎么向他启示呢？神说，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，但以理只要求70， 神给他的是七十个妻。他说这七十个妻呢，满足的时候呢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尽永义，封住意象和预言，并高至圣者。换句话说，神不仅答应了他七十年神要把他的百姓带回来，神还给他七十个妻呢，把整个以色列从但以理开始一直到末了，整个历史都向他启示了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，神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。换句话说呢，神要救拔他们，除尽他们所有的罪孽，然后封住意象和预言。换句话说，神所应允的所有的意象预言呢，都要能够满足，都要实现。最后呢，那个至圣者要被告。所以你看见神把整个对以色列这个完全的那个旨意呢，都向他启示了。所以这是又大又难的事。所以你看见神对他的仆人，这些忠心的仆人，这些敬畏他的仆人呢，启示的不仅是他们所求所想的，还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，把那个又大又隐秘的事呢启示给他们。那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末世了，你从整个世界的局势，整个天灾人祸你来看，真的是来到了末了。你看不久前土耳其就发生了地震，7.2级地震，估计要死伤1000人。今天我们觉得1000人已经算不了什么了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。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整个世代的末了了。那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就好像耶利米，好像但以理这样的关系，我们是敬畏他的人，我们是与他同行的人，我们是体贴他心意的人，我们是愿意为着他的旨意而行的人呢？你看，我们祷告，神要应允。他不仅应允呢，他要把那个又大又难又隐秘的事指示我们。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，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舞，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末了，主快要回来了。这也是提醒我们怎么在神面前忠心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，到底这里所讲的又大又难的事到底是什么。那这又大又难的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还有呢，这又大又难的事有什么属灵的教训要我们来学习的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事情。那我们首先要了解，就是耶利米书在这一段的时候，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先了解它的背景，了解它的事实，然后我们来看它怎么应验，然后它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今天要学什么样的功课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。好，我们要了解它的背景，我们首先要来看耶利米书的32章。32章就提到这一段话的背景。这一段话我们特别先来看32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话。因为这段话就是神答应他那个又大又难事的一个背景的开始。好，32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，当时他们所处的年代是什么年代呢？是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的时候。记得这是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，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第18年。耶和华的话呢，就临到耶利米。那个时候呢，巴比伦王的军队正好在围困耶路撒冷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背景。因为呢，我们晓得现在是西底家的第10年，在前一年就是西底家的第9年，10月初10日，巴比伦王就率领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，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呢已经被包围了，那时候是第9年的事情。那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在西底家的第11年4月初9日，城就攻破了， 城就攻破了。换句话说，耶路撒冷呢被围困了大约是一年半的时间，然后城就被攻破了。那现在呢是西底家第十年，所以正好是在围攻的中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。外面耶路撒冷被城围困，可是里面呢耶利米却被囚，你看见没有？耶利米是被囚在护卫兵的院内，在犹大王的宫中。耶利米是神的仆人，是神的仆人。这个时候整个城是被巴比伦王所率领的军队围困，所以战争这个时候非常的紧急，人心惶惶。而神的仆人耶利米居然被囚在王宫中护卫兵的院内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了一些话是神的话，但是呢这个王不喜欢听。他说了什么话呢？因为他说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在第三节啊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他必攻取这城。你看他说的是神的话，是事实，但是这个话呢没有人喜欢听。你知道在被围困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说呢有人造谣说这个城守不住了，要被围攻啊，人要被掳去，所以这种话不好听的，没有人喜欢听的。但是耶利米是神忠心的仆人，他为神说这样的话，他不但说城要被攻破，而且呢还说王西底家呢必不能逃脱耶利加勒底人的手，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而且呢他要口对口彼此说话，眼对眼彼此相看。换句话说，他对西底家王说，你不但城要被攻破，你还要被掳，你要被掳在巴比伦王的眼前，你要口对口对他说话，眼对眼彼此相看。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那里去，西底家必要住在那里，只等到了神眷顾他的时候。他说，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耶利米在那个时候曾被围困，人心惶惶的时候呢，为神说这些话，你看西底家非常的不喜悦。那怎么办？把他囚在护卫兵的院内，在犹大王的宫中。我们晓得后来事实呢应验了耶利米的话，结果呢西底家的众子跟犹大的众首领都在西底家的眼前被杀，而且呢他真的是眼对眼口对口向着巴比伦王，结果巴比伦王把他的眼睛给挖去，用铜链锁着给他带到巴比伦，然后被囚在那边一直到死为止。这告诉我们呢，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也是如此，很多时候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不喜欢听，因为跟我们的意思不一样，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，好像把神的话囚禁在那个地方。我们不谦卑不敬畏神，神的话必定要应验的，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，神的话必定要应验。神的话呢绝对不可能被囚禁的，所以问题是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是什么。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是谦卑顺服敬畏呢，还是我们放在一边，我们不想听，把它囚禁起来。所以我们对神话的态度，你知道特别是在最末后的时代，我们对神话的态度决定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，我们对神话的态度决定我们在神面前走的道路。你知道对于神的话有两种反应，有一种人呢就是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，他们就离开了，好像把神的话囚禁了，就好像 西底家把耶利米给囚禁了。人能够囚禁耶利米，但人不能囚禁神的话。但另外有一种人呢，乃是谦卑、敬畏神、顺服神的。他们的态度是什么？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看见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何等的重要。所以这个就是当时那时候的背景，那时候的背景。所以那时候战争是这么的紧迫，人心惶惶的时候。但是很奇妙，就在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知道外面有兵丁围困，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这个整个耶路撒冷。里面呢，耶利米被囚的时候呢，神对耶利米说话了。那这个话很特别的，就是在第六节32章第六节第七节啊，他说耶利米说啊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拉灭必来见你，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，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。你看这很特别的哦，现在是战争的时代，神先对耶利米说话了，神说呢，你叔叔的儿子哈拉灭要来见你，求他买他在亚拿图的那块地。我们知道耶利米就是亚拿图的人，亚拿图呢，那边主要是祭司的家族所住的地方。那现在哈拿灭呢，求他来买哈拿灭在亚拿图的那块地，因为他说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的。我们晓得根据律法啊，根据律法，如果你的弟兄穷了要卖地啊，那自尽的亲属他是有资格来买这块地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应该优先来买，这样子那块地呢就不会落在别的支派或是外人的手中啊，所以耶和华的产业就不会流落在别的人的手中啊。所以照理说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，所以他说你买这块地是合乎赎回之理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曾经被围困了，人心惶惶，绝对不是买地的时候，是卖地的时候。你看战争的时候谁要买地啊？是卖地的时候。所以哈拿灭很聪明啊，这个时候他要卖地了，他盼望能够换现金呢，所以他来要求耶利米来买。但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但神已经先对耶利米说话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是与神同行的人他向着神忠心，当然神向他也信实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你知道，我们向他忠心，他绝对是向我们信实。我们就算背叛他，他仍然是信实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一件事情，很重要的是耶利米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向着神一向都是忠心，神也向他信实他听见了神的声音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与神同行的人，他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他对神的旨意非常的敏感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你看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他听见神的声音，听见神的旨意，听见神说有人要来向你要来卖地这是合乎赎回之理的。所以耶利米这个特点呢，是所有属灵人的特点。你知道属灵人有个特质的就对神的话神的旨意非常的敏感，他们有一种属灵的敏锐性，这是每一个属灵人他们都有的特点。他们对神的话神的旨意有这种敏锐的性所以呢，这种敏锐性呢，催促他们不断的亲近神，不断的往前对神的话呢有敏锐性，有警觉性，而且对神的话有反应的人 这是属灵人的特质，这是耶利米的特质，这是所有属灵人的特质。哦，当他们听见神的话，哦，他们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们看见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呢，他们从此就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，这是属灵人的特质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，要有这种属灵的敏锐性，对神的话、神的旨意呢，不断听见而且有反应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你知道大卫也是这样的人，那圣经上很多这样的人，大卫也是这样的人。我们今天只是举大卫做例子，我们看大卫的诗篇27篇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诗篇27篇有一句话。第八节，诗篇27篇第八节，神在那里说话，大卫听见了。你看，他是一个有属灵的敏锐性的人。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：“哦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”大卫在亲近神，大卫在亲近神，大卫听见了神的话。你说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跟神的关系是你跟我两个人那么亲近的关系。他说：“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”大卫怎么反应呢？那时我心向你说：“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”你看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人，这对神的话这么敏锐，对神的旨意这么清楚，他马上就有一个反应：“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我说。”那时我心里向你说，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向着神单纯，如果我们的心向着神专一，你知道，我们就能够发展这种属灵的敏锐性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操练可以有这样子的属灵的敏锐性呢？你可以借着信心，借着爱心，向着他的信，向着他的爱，遵守神的命令，来不断的操练，使我们呢能够渐渐的增长，并且加强这样的属灵的敏锐性。所以你看，所有的属灵人对这种特质，就是又对神的话、神的旨意非常的敏锐，甚至呢常常是不合常理的，但他们听见了，而且他们有反应。他们凭着信心，凭着爱心，凭着愿意顺服遵守神的命令呢，就渐渐的操练增长这种属灵的特点。好，耶利米听见了，果然事情就照他所听见的发生了。所以你看呢，耶利米书32章第八节就发生了这件事情。他说：“我叔叔的儿子哈拉米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，对我说：‘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，求你买来，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，是你当属的，你为自己买来吧。’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。你看，很奇妙，对不对？”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他叔叔的儿子还没来呢，啊，神的话就先临到他，说他会来，他听见了，啊，他也有反应，然后果然呢，事情就照着神的话所发生的发生了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。”你看很特别啊，啊，耶利米他有一个敏锐的心。能听见神的话，但是呢他也非常的谨慎留意环境的印证，这很重要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听见神的话啊，我们以为是神的话，因为我们还不够单纯，不够专一，所以那些话并 不一定是真的是神的话。所以耶利米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一方面呢他有一个敏锐的心，他听见了神的话，一方面呢他非常的留意谨慎的观察环境的印证，当他看见这两件印证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这是神的话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 我们一方面需要听，一方面呢要观看神的作为。所以他一面呢与神紧紧的联合，你看他与神同行，紧紧的联合，一方面呢他对环境非常的敏锐观察。你知道我们知道神的话说，你知道主回来的日期，那是一面的。你知道我们需要紧紧的跟随主，我们需要紧紧的与主联合，与他同行，但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去观察环境。就像我们说的，在不到24个小时之前，你看一个大的地震又来了，这是什么环境的印证？所以一方面呢，我们需要与神紧紧的联合；一方面呢，我们对环境应该有敏锐的观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万事是互相效力的。为谁效力？为了爱神的人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谁是爱神的人呢？爱神不是嘴巴讲的，爱神的乃是呢，心是为着神的旨意，愿意遵行他的旨意，顺服在他旨意那些人呢，万事就要为他效力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爱神的旨意，你知道万事我们觉得是与我们反对的，也都是好像在与我们敌对，环境都不顺利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真的爱神，我们愿意爱神就爱他的旨意，你就发觉原来这万事是互相效力，为我们效力，效什么力呢？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等他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今天你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到了末了，这是一个黑暗特殊的时代。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？就应该像耶利米这样子，一面我们要紧紧的与神联合，与主同行，放下那些缠累我们的，脱去那些我们的重担，存心忍耐奔那前面的路程，与主同行。一面呢我们要注意你知道所有环境背后神的手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环境都不是偶然的，这背后有神的手在做工的。所以一面我们要注意与神紧紧的联合，这是里面的；一面呢我们要注意环境，神的手到底在做些什么，我们才能够你知道好好的活在这个黑暗特殊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听神的声音，看环境的印证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话，我们就能够顺服。所以你看见外面耶利米所处的环境，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敌人给围困了，里面呢他是被囚的，现在绝对是卖地的时候，绝对不是买地的时候。但是但以理呢没有按照常识来判断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天然人的常识来判断，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用常识判断，但是你必须要灵里面敏锐，然后看环境神是怎么样，他背后的手怎么样来超脱来掌控。所以要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的安排，与神同行，然后看环境上神在背后他是怎么样来掌管这个环境。这整个环境呢与宝座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，寻求神的心意并寻求环境的印证。这是耶利米当时的态度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处在的环境的态度。那耶利米当时外面的环境被围困，里面他被囚，那今天我们的光景常常也是这个样子，外面是这么的黑暗，里面我们常常有各样的压迫。但是呢耶利米因为这样子他就知道这是神的话，他看见了环境的印证，结果他就顺服下来。你看整个环境的印证和神的话呢跟他的常识的判断完全是相反的，因为呢现在绝对不是买地的时候，现在是卖地的时候，但他顺服了。那这是我们要学的态度。我们常常一方面要有这种属灵的敏锐性，对神的话神的旨意我们要敏感听见神的话，一方面呢我们看环境背后神的手到底是怎么样安排，然后我们看见确定呢 我们能够顺服来走这条道路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32章的第9节到15节，我们就看见他所发生的事情。他就来买地，而不但买地呢，他不但顺服买地，而且呢，你看他是非常正规的来处理这件事情，而且他找见证来见证的。所以这段话呢是相当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9节，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拉密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，凭了17舍克勒的银子给他。我在契上画押，将契约封，将契封签，又请见证来，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。所以他花了17舍克勒的银子来买这块地。所以这块地并不是那么便宜哦，但是他买了。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，就是封签的那一张和场子的那一张，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拉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，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，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，当着他们众人眼前，我嘱咐巴路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要将这封签的和场子的两张契放在瓦器，你可以存留多日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、田地和葡萄园。你知道当时他们是花了，他是花了17舍克勒的银子买了这块地，然后按着见证人正式的立约，有两张契约的，一个是敞开来的，就是大家可以看的那种的，一个是封起来的，当时封起来还加上封条的，他们要存在里面的，到时候呢真的他们要确定是谁的地的时候呢，只要把那封条拆开来，敞开来一看，两个一对就知道这是属于耶利米的。当然这是一个预表，因为我们知道他说到了有一天呢，还有人要再买房屋、田地和葡萄园，这已经是70年以后的事情，耶利米已经不在了，所以这是一个预表，一个预表的事情，因为跟我们发生关系，要告诉我们，因为这是对将来以色列的百姓做见证，也是对今天我们来做见证的，所以他有预表的意思。好，耶利米顺服了之后，他就开始祷告了，他开始祷告了。这个祷告呢，就是在耶利米书32章16-17节所讲的。他说：“我将买契交给尼尼亚的儿子巴路以后，便祷告。”他祷告什么呢？你看啊，17节，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拦成的事。因为现在他们要被掳了，什么时候归回，根本就不晓得。但是呢，他知道，他说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可是你在读32章第25节，你就看见了，耶利米真正里面的心在想什么。32章25节，主耶和华，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，又请见证人，其实这城已交在巴比加勒底人的手中。所以你看见耶利米里面的内心，他是相信神的，但他不明白神要怎么做，神到底要怎么做，因为太难了，神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是没有难成的事，但是现在神已经给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。所以一方面他相信神，的确的这个信心他是不动摇的，但是有一件事他不明白，到底你要怎么做。你知道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心的过程，我们信心的历程，就是说你知道一方面我们里面很稳妥，我们知道神这是一个真的是又大又难的事，我知道你一定能做成，但你怎么做我实在想不出来，我没有办法思想。所以神呢就回答了他，神的回答就是26跟27节，耶利米32章26-27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是凡有血气者的神，岂有我难成的事，我没有难成的事，我知道你不懂，我没有难成的事，但是呢，我先要把你认为这个又大又难的事呢，我要指示你。 啊，这就是把我们带到了3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这段话了。所以现在神要来解释了什么叫做又大又难的事，而且呢他要解释给我们听这句话到底跟我们什么关系。好，33章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，所以他还在被囚，但是耶和华的话呢第二次临到他说话。耶利米是在被囚的光景里面，所以环境非常的艰难，但是神的话呢却不断的安慰他。你看第二次又跟他讲话，换句话说他非常的困难，他的环境很困难，但是神的话呢不断的启示他，神的话不断安慰他。所以你看见越是在艰难的环境里面，神的同在呢却是越真实的，这是很宝贵的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安逸的环境里面你还反而听不到神的话，但神把我们摆在好像耶利米被囚的那种光景里面，我们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面，特别你是想要走主的道路的环境里面，你这个路是越走越窄，越走越孤单，越走越黑暗的时候，神的话却不断地向你启示，神的同在呢却越真实，启示的更多。所以诗篇告诉我们，在困苦中他使我们宽广。诗篇23篇也讲到，在死荫的幽谷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所以你看见这是耶利米的光景，这也是常常我们的光景。好，神怎么启示呢？就第二节，33章第二节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。所以神向他启示，神是成就的神，神也是造作建立的神。他说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。耶利米在那里求告，这很特别的，他被囚，你有没有看见他被囚，但他里面没有苦读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艰难的环境里面，你看我们会有苦读的，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这么环境那么艰难，主你为什么把这个环境摆给我，有时候我们看见那么多人反对我，主为什么那么多人来反对我呢，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但是你看耶利米不一样，他被囚，但他里面没有苦读，他反而在做什么呢？他为百姓担心，因为知道神的审判马上就要临到，他没有为自己有苦读，他反而祷告，想要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，怎么做，他好安慰他的百姓。你看这是神的仆人，这是耶利米这一位忠心的仆人的表现。你看与我们常常相反，我们环境来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苦读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神的儿女，我们只是想到我们自己。但是耶利米呢却在这里这个地方，他所想的就是他的百姓，神的百姓，他所想的就是说他要迫切的祷告，想要知道到底神下一步要做什么，现在城要被围困了，神的百姓要受审判了，到底神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？那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没有盼望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来祷告。祷告是神的路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在33章的第三节，神就对他说话了，因为神对他是信实的，神不但要应允他的祷告，而且神呢要把又大又难的事要来指示他。所以如果我们向神祷告，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，他不但垂听，他也应允。神不仅应允我们的祷告呢，神还要把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我们，同样的原则要指示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祈求都是妄求，所以神不听，神不是没有听见，神不听，但是神常常用他更美的旨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。好像保罗身上我们知道他有根刺，你知道有刺总是不舒服的，但他三次祷告主，主听了，但主又没有听，主没有听是因为没有照他的旨心意来听，但主也听了，主告诉他的话就是什么呢？ 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你看见神听祷告，但是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来祷告来听，他给我们更重要的，因为他要在保罗身上显出呢，他的能力是在软弱人身上啊显得完全。好，现在神要把那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他。如果你读33章的话，你就知道啊，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城呢是马上要面临审判了，但是神的审判呢不是灭绝。你看第4节第5节啊，33章第4节第5节啊，神怎么说呢？他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，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，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：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，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，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，因他们的一切恶，我就掩面不顾这城。你看到没有？神的审判是绝对要临到的。但是神的审判呢，你如果接下来去读，你就知道神的审判不是为了灭绝他们，乃是为了炼尽他们。当神炼尽他们的时候呢，神有积极的目的，为的是要成就神的旨意。在审判之后要带来什么呢？带来欢乐，带来医治，带来繁荣，带来复兴，带来建立。你看，这就是神启示他们的。所以审判不是神那个目的，审判只是个过程，为的是要炼尽他们，好成就神的旨意，把神的祝福能够带给他们。然后呢，第一个就看见了，我们看见第33章12-13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在这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呢，并其中所有的城邑，必再有牧人的住处，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。在山地的城邑、高原的城邑、南地的城邑、便雅悯地、耶路撒冷、四围各处和犹大的城邑，必再有羊群从属点的人手下经过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现在城要荒废了，人要被掳到各地去了，但是呢，有一天这些地方呢还要充满了人民，充满了牲畜。你看，这是神审判之后的结果。所以审判有积极的目的啊，为了炼尽他们，好带下神的祝福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呢要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换句话，这个耶路撒冷以前是充满了流血罪孽的城呢，审判之后它要变成耶和华的义。所以你看见14到18节就讲到这一段的话。我们看16节就好，在那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就是耶路撒冷的名呢，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换句话，耶路撒冷将来要彰显的就是耶和华的义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33章19到26节。好，33章19到26节。那我们只要读第19节、20节、21节就好了啊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，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，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，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，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。所以这是第三件事情，就是这个约绝对不能废去。所以你看见现在神向他启示了，这又大又难的事，神要怎么做呢？神的确要审判，但审判有积极的目的，神不是要毁灭他们，乃是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复兴医治重新被建立繁荣的地步。到时候呢，这个地方要满了人民跟牲畜，这个城市要彰显的乃是神的公义。那这个约不能废掉，除非你能废掉日月的约，但你不能废掉。好，那这件事情我们知道，在主后在那个他们被掳以后70年就归回了，暂时的得到应验。那真正的应验呢，是在主第二次回来要完全的应验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等到主第二次回来来应验这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事情，当然对我们来讲不仅是历史的教训，对我们更是呢有它属灵的意义在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底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。首先我们看见耶利米花了17色克勒的银子 哦，买了这块地。我们只要等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呢，谁拥有这个地契，谁就拥有这块地，对不对？那当然这是一个预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位比耶利米更大的那一位，就是我们的主。因为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在问他们，你们说我是，他们就人说我是谁，有人说他是耶利米，所以我们的主是比耶利米更大的那一位。那耶利米付了17色克勒的银子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也付了17色克勒的银子啊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，他所付的就是17色克勒的银子。我为什么是17色克勒呢？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羊羔，他是神的羔羊。我们知道神的羔羊是在正月14号被杀的，所以14号三天以后复活，所以就17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我们主在十字架上，他也为我们付了这17色克勒的银子，他得到了这个地契。他这个地契是什么呢？整个地的，甚至整个宇宙的地契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启示录第五章就告诉我们很清楚，所以你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。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，我们看一下，我很快的念一下。好，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。你记得这个书卷是什么呢？就好像地契一样。好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里外都写着字，用七印封严。所以你看，有外面写字你看得到的，里面的字你看不到的。然后用七印封严呢，啊，七印呢，在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七个封条。你看，从前他们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啊，他们在签契约的时候呢，他们的那个契约就是用封条给他封住的，啊，封严呢，所以没有人知道里面在写些什么。好，然后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呢？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没有人展开，人观看那书卷，没有，因为没有配展开、配观看那书卷，我就大哭。耶利米明白神的心意，他知道如果不能展开就没有希望，所以他在那里大哭。我是说，约翰啊，约翰在这里哭。那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：“不要哭。”看啊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契约。感谢主，现在有一位能够展开，能够揭开。好，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在原文就是刚刚被杀，所以这是主升天的情况。你看，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三天以后复活。现在呢，他刚刚被杀，来到了宝座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我们知道，这个七灵就是指着神的灵的七个功能说的。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呢，就讲了当我们主升天以后呢，圣灵就要降下来了。所以这个七灵或者说这个圣灵是谁的灵呢？是羔羊的灵，它有七角七眼，角是说到能力，眼是说到智慧，所以你看见了，这圣灵是满了神的智慧跟能力的，所以我们常常非常注重圣灵的能力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这个七角七眼是谁的七角七眼呢？是羔羊的，所以羔羊是柔和谦卑的，所以你看见了，你不能光注重圣灵的那个能力而已。你还要注重他什么？他的柔和谦卑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只注重那个能力，就我们就张狂了，你知道，我们就超过了。但你不要忘了，他背后是一个柔和谦卑的灵，是顺服的灵。好，第七节，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 第八节，他既拿了书卷、四活物和24位长老，就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他们唱新歌说：“你配拿书卷，配展开旗印，愿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”好，从第五章之后，你就看见了，开始开旗印了，对不对？七个封条就一个一个打开来，一个打开来，打开到最后是什么呢？你看见11章的15节，启示录的11章15节，启示录11章15节怎么样呢？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就是七印揭开来，就七号嘛，七号完了呢，就揭开来了啊。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。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当这个书卷打开来的时候，这个书卷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耶利米的那个地契。你书卷一打开，就知道这块地是属谁的。当你整个那个书卷打开来以后呢，这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一直到永远。你看没有，神我们的主就买赎了这个全地回来，啊，我们能够成为国民，成为王，成为祭司，与他一同做王直到永远。好，那这段话我们也知道，这跟诗篇第二篇有关系。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二篇。诗篇第二篇，我们看。第七节到第九节，诗篇第二篇，第七节到第九节。受膏者说：“我要传圣旨。”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啊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，受膏者说：“我要传圣旨。”耶和华曾对我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那这句话，如果你比照那个使徒行传来讲的话，是指的主复活的时候，复活升天的时候所说的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你看到没有？现在他已经复活了，是他求。第八节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桨的瓦器摔碎。所以你看见这一段话呢，跟启示录我们刚所读的正好吻合。现在他已经升天了，他复活，他升天了。现在他求父神，父神就把列国赐他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他为田产。好，这个国呢要成为世上的国，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，一直到永远。好，你必用铁杖。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起的瓦器摔碎。你看，所有出于人的、出于不义的，他都要打碎。因为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是公义的王，他要用公义来审判天下的。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是更大的那一位，耶利米，更大的耶利米。耶利米怎么样？神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叫他买地，叫他付17色克的银子。你知道有一天，整个耶路撒冷的确要被万国所围困了。到时候神要赐下施恩恳求的灵，在撒加利亚书14告诉我们，到时候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砸的。所以你看见耶利米指的这一段话呢？不但在当时有历史的教训呢，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真切，因为我们就处在这种最后的时代里面，我们要见证这一段事情，啊，神也要把这个更大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我们。好，今天现在回到了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，说句实话也不容易，你知道，今天。你知道这个整个的政治的局势非常的复杂，你看到处都是，你看最近那个特别在中东甚至阿拉伯国家都有那么多的震动， 然后你看到经济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美国是本来是这么蒙福的国家，你看曾几何时，美国现在报纸上讲，他们没有办法温饱的人的比例比中国还多。你看这么快的改变，那许多神的儿女也落在这样的一个试炼底下。所以今天的环境的确不容易，有许多的艰难。就好像呢，你看耶利米那个时代一样。所以你看耶利米那个时代呢，其实就显示我们今天要面临的时代。外面是兵荒马乱的，人心惶惶的，一下子地震，一下天灾，都是这么频繁、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过的。然后里面呢，你看我们神的儿女，如果你真心是要进前度日的，有很多的逼迫，很多的环境领导，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的时候。那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这就是我们求告的时候。耶利米在那里求告，现在不是苦读的时候，现在是求告的时候。那主呢，他是信实的，他必应允我们。不仅应允我们呢，还要把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主要把他荣耀的旨意向我们显明。这个荣耀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他要得着我们，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，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这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。你若看自己，你看环境呢，这真是又大又难的事，这不可能的。但是主要做成，当神的家，我还不是说外面外邦的世界，当神的家普遍荒凉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要起来求告他。当神的家普遍荒凉的时候呢，也是我们起来得产业的时候。当神的家普遍荒凉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我们起来付代价的时候，付代价来跟随他的时候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一个得胜者的心智。得胜者的心智是什么？就是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自己，要仰望那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只有靠着从神来的意象，我们应当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好像我们的主一样，忍受我们暂时的苦难，要得到神在永远里面要赐给我们的。而且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看见你的弟兄贫穷，你看见你的弟兄在那里卖地的时候呢，是让我们为他赎回来的时候。你知道有一天新耶路撒冷来到，我们刚才讲的是旧耶路撒冷，它要成为神的义。那有一天新耶路撒冷要真的来到，那个城呢，真的要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神的荣耀要从这个城里面发出来，而且主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，这是又大又难的事。所以记得今天好像环境非常的艰难，而且我可以说越来越艰难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是我们起来买地的时候，起来付代价的时候，起来跟随主的时候，得着这个得胜者的心智的时候。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自己，不要看，甚至不要看弟兄姊妹的软弱，要仰望这个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要得着我们的那个产业。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一段过程中呢，借着环境神来炼净我们。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，让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不要看弟兄的软弱，他在麦地为他赎回来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为他祷告。我们自己需要做榜样，我们需要活在神的面前，能够影响他们。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呢？知道主一定要做成这一切， 所以我们就要相信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意象，并靠着他呢往前活在神的面前。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呢，我们求神保守我们，一直等到他回来的时候见他面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毫无羞愧的见他的面，并且得到他的称赞。我们再说，这不是靠我们，而是靠着他的恩典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话题停在这里，我们有一些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借着历史，借着耶利米的这一段话再来勉励我们。耶利米是一个与你同行的人，他向着你有信心，你向着他有信实。虽然环境是这么艰难，他被囚在护卫兵的院内，但他的心仍然向着你，为着神的百姓奉摆上祷告。他的祷告是一个无私的祷告，没有几个祷告，他为着你的旨意在寻求，所以他求告你也应允，又把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他，给他看见神的审判是有积极的目的，为的是带下更大更永远的祝福。就今天我们也处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面，主，我们也要起来求告。主，我们求告你，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，而且按着你的旨意往前，使你的心满意足，知道你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全地，你的审判要临到神的家，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。主，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对你的话认真，存着谦卑，存着顺服，存着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保守我们能够起来付代价，起来有得胜者的心智，能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能够向着标杆直跑。保守我们特别在最后最艰难的时候，能够给我们看见这又大又难的事，这个意象，好让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一切残累的罪。主，我们能够努力往前，保守我们在最后这段时间能够活在你的面前，直到见你面的日子。主，我们把我们自己，把我们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荣耀赞美归给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